上帝，我们真正的主人。亲爱的小朋友平安，下凡哥哥很开心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回提到耶稣骑着小驴子进到耶路撒冷，还受到百姓君王般的欢呼，城里是开始越来越多人一路跟着耶稣来来去去的。那些想要趁机伤害耶稣的法利赛人和犹太领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除非他们打算跟百姓们作对呢。而耶稣呢，这时候他仍然把握机会，尽力劝着跟着他的这些人，连包括那些要害他的那些人，他都希望他们可以醒悟过来，接受上帝的真理，悔改，行上帝所喜悦的事。但是他们会听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耶稣为着要劝这些领袖们，就继续说了一个比喻。他提到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开辟了一个葡萄园，还在那个园子的周围用篱笆围上，好保护这个园子。随后这个园主又在葡萄园当中挖了一个榨酒池，准备等葡萄结好的时候可以在园中直接榨汁预备做酒的。不但这样，他为了保护这个园子还特别盖了一座守望台，接着就把这个弄好的葡萄园再租给许多的佃农，让他们好好的帮他照顾这个葡萄园，然后就出外旅行去了。终于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他就打发他的仆人可以去向这些佃农们收取他应该获得的收获。没有想到佃农们一看到他的仆人来了，就抓住他的仆人，打伤了一个还杀了一个，有一个甚至还被他们用石头一丢把他丢得赶走了。这主人知道了，反应也很奇怪，他又派其他的仆人再去，只是呢，人数比之前再多了好几位。这些佃农看到这些仆人，又是照样的对付了他们，打了他们。这个园主真的好奇怪，他派去的仆人被打伤了，被杀了，他不是赶紧报官府，却是派更多的仆人去，而且也没有带什么武器去，通通都被打回来了。他是想要劝他们吗？更奇怪的是，这个主人看派去的这么多仆人都已经被打伤、杀害和赶回来了，他竟然决定这一次啊，他要派自己的儿子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因为这个主人觉得之前呢都是仆人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可能看不起这些仆人。现在呢，派他的儿子去，应该会比较受到尊重了吧？这下子这些佃农们看到了主人的儿子远远的来了。他们却说，
哎，这个家伙是园主的儿子，就是将来这些产业的继承人呢。不如这样吧，我们把他给杀了，这些产业就真的算是我们的了。
果真，这些佃农一下子就抓住了园主的儿子，还推到葡萄园外面把他给杀了。这个园主到底是为什么呢？可以一次派仆人，两次派仆人，被打被伤了还要派儿子去，想让这些佃农能够听到他儿子说什么话呢？这下子啊，儿子也被杀了，他到底该怎么做呢？讲到园主的儿子被杀死了，耶稣果然问他们说，
那儿子被杀之后，当这个葡萄园主回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处置这些佃农呢？
那些身边的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些佃农真的太嚣张太坏了，就义愤填膺地回答说，
呵，他当然要狠狠地杀掉这些不把主人放在眼里还抢夺主人产业的坏人，要收回那些葡萄园去租给那些愿意好好守本分又按时交租的佃农才对。
有的人甚至说，
哦，怎么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啊？
耶稣听着就点点头说，
圣经上的话你们不会没有念过吧？ 那个泥水匠所丢弃的那块石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和试金石了。这就是主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呢？
耶稣怎么突然又讲起旧约里面的话呢？甚至还强调，原本那些石匠认为没有用的石头，却是上帝用来成为根基和测试好坏的石头。那这个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接着又解释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就要像你们说的一样，将要把他的国度从你们当中给夺走，赐给那些可以真正为上帝结出果子来的人。原本派来向你说话的，却被你们杀害的，他的儿子就成为那块验证你们是非真假的石头。谁落在这块石头上，就得被砸得粉身碎骨。
耶稣一说完这些，这些想要伤害他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马上就懂了，刚刚耶稣他所讲的就是指着他们所说的。他们就更加的生气，他们想要逮捕耶稣。可是现场这么多认为耶稣就是先知的群众，他们根本不敢贸然行动，免得得罪他们。为什么耶稣说到这里他们就生气了呢？因为那个葡萄园其实就是说上帝的百姓，上帝托付给这些知道他心意的佃农，就是他们可以教导百姓认识上帝的领袖们。可是他们却将这些所有的收获收归己有，而不将百姓交给上帝。那真正的原主就要处罚这些的佃农，就是他们自己，难怪让他们更加的恼羞成怒了。
既然没有办法在现场直接逮捕耶稣，这些法利赛人就私下商量了一下，总不能就这样让耶稣羞辱他们一番，又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吧？这样他们不就是更要被瞧不起了吗？于是决定继续找方法来挑耶稣的毛病，破坏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甚至如果可以抓到画饼，就可以找一个理由趁机的来逮捕耶稣了。于是他们就派了他们的徒弟再去找耶稣，免得看得出来他们是继续来找茬的。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在当时的希律政权的党徒们一起去见耶稣，好能够在耶稣有说出对当权者不当的言论的时候，可以趁机靠这些人一起来抓耶稣。这时候他的徒弟们找到了耶稣，就赶紧把老师交给他的问题来质问耶稣。
耶稣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是个诚实人，不会被人情势力所影响，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会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我们。现在我要请您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就是我们向罗马皇帝凯撒缴税，到底是不是违背我们的法律呢？
这个问题乍看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隐藏在这些倾向对希律的政治的跟随者上面，就表示耶稣认不认同罗马的政权，罗马的皇帝。认同的话，就表示他不是真正的以上帝为主的，百姓会认为耶稣是表里不一的。如果不认同缴税给罗马人，当场就可以被当作是反罗马的造反分子给抓起来。这耶稣到底该怎么办呢？
耶稣果然看出他们的恶意来，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竟然想陷害我，去吧，拿个纳税用的银币给我看看。
他们立刻就拿了一个银币来，耶稣就问他们说，
这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的？
他们就回答说，
是凯撒的。
耶稣就不客气地说，
那么把属于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东西就给上帝。
这一番回答让他们哑口无言，只好赶紧离开耶稣跑走了。耶稣明白他们没有弄清楚，他所要的国度不是地上的，真正的王不是地上的政权，是在人心里面的主是谁。你所拥有的王是谁呢？好好的想一想哦，愿创造这一切的上帝就是你生命真正的主人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